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悉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瞎子。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一周听一本有声书。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一周听一本有声书，我是静好听产品企划子毅。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有声书是《儿童三部曲》第二部《证据》。2024年底，静好听邀请到知名演员林雨熙为匈牙利作家雅各塔·克里斯多夫的经典作品《儿童三部曲》有声书的录制计划揭开序幕。在第一部曲《大笔记本》里面，林雨熙用沉着又充满表情的声音演技带领读者进入雅各塔笔下的冷酷世界。故事描述一对双胞胎兄弟因为战争被带去给外婆抚养，在现实的匮乏跟战火的摧残之下，双胞胎学会了暴力、欺骗、冷漠和忍耐。为了活下去，他们抵抗命运，也是为了活下去，他们除了彼此不再相信任何人。在第一部曲的结尾中，形影不离的双胞胎分道扬镳，哥哥跨越了边境，但弟弟选择留下。所以到了第二部的《证据》，这本书的叙事者就只剩下留下来的那位男孩，他也有了名字，叫做洛克斯。失去孪生兄弟的洛克斯独自守护着家园，他照顾菜园和牲畜，并且跟城里的居民们有了连结。洛克斯会固定送食物给贫穷的老神父，还陪他一起下棋，也有了可以一起喝酒做生意的伙伴。他甚至拥有了爱慕的对象，以及收养了一个男孩。但是他仍然孤独不多话，每天晚上都做着噩梦。洛克斯唯一相信的人只有那个跨越边界前往远方的哥哥。他也不间断地写着大笔记本，只为了等有一天当对方回来的时候，能够了解自己在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了破绽，像是从来没有人见过洛克斯口中那个跟自己生活了好几年的孪生兄弟，而深深想念哥哥的洛克斯也从来没有主动寻找或写信给他。延续了第一部曲由明星演员来朗读的气势，第二部曲的《证据》静好听邀请了拥有丰富表演经验的实力派演员钟瑶担纲诠释。先前就知道钟瑶喜欢阅读，果然一进录音室就感受到他对文字的理解能力和角色心境揣摩的本领。钟瑶掌握了《儿童三部曲》整体冷静和简洁的调性，帮主角洛克斯设计了压抑而且淡然的声音表情。但是在需要比较多情绪或戏剧张力比较强的段落，又充满渲染力，让这本有声书在维持文学性的同时，也拥有高度的可听性。第二部曲的最后，我们透过角色的对话，得知洛克斯已经消失在城市里了。留下的大笔记本成为洛克斯存在过的证据，但是笔记本里面记录下来的到底是现实或梦境，甚至两者早就混淆不清了呢？雅各塔·克里斯多夫除了让故事情节持续的翻转，也不断推翻读者对于人性的认知以及揣测。这样的写作手法跟剧情直到如今还是让人感到震撼。所以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它又会如何撼动我们的认知呢？静好听在2025年开春，同步线上《儿童三部曲》的第二部和第三部有声书，带着第二部曲留下的荒凉，走进第三部曲为众人揭开的残酷真相，也让我们从故事中凝视着黑暗深渊，并且试图寻找一丝温暖与光。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听由演员钟瑶所诠释的《儿童三部曲》第二部 证据。
《恶童三部曲》第二部《证据》，作者雅各塔·克里斯多夫，译者玉池秀，皇冠出版，由钟瑶为你读书。一，回到外婆家，洛克斯走到院子的栅门附近，躺在矮树丛的树荫下。他等着，一辆军车停在边界卫兵的楼房前面。几个军人下了车，把一具裹着迷彩防水布的尸体放在地上。一名士官从楼房走出来，做了个手势，士兵们就把防水布打开来。士官语带轻蔑：“要辨识这家伙的身份可没那么容易，这肯定是个蠢蛋。”才会想要越过该死的边界，而且还在大白天。一名士兵说：“大家应该都知道，这根本不可能。”另一名士兵说：“这里的人都知道，会去世的都是外地来的。”好吧，我们去问问对面的白痴，说不定他知道些什么。洛克斯进了屋里，他坐在厨房角落的长椅上。他切了面包，在餐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和一块羊奶乳酪。有人敲门，士官和一名士兵走进来。洛克斯说：“
我在等你们，请坐，喝点酒，吃点乳酪。”“
好啊。”士兵说。他拿起一块面包，切了一块乳酪。洛克斯倒了酒。士官问：“
您说您在等我们？为什么？”“我听到爆炸声，发生爆炸后，总是有人会过来问我们有没有看到什么人。”“
那您没看到什么人吗？”“
没有。”“
跟平常一样？”“
是的，跟平常一样。没有人来告诉我，说他们打算越过边境。”
士官笑了，他也喝了葡萄酒，吃了乳酪。“
您总会看到有人在这边闲晃吧，或是在森林里。”“
我什么人都没看到。”“
如果您看到了什么人，您会说吗？”“
就算我告诉您我会说，您也不会相信。”士官又笑了。“
我有时真搞不懂。他们为什么叫您白痴？”“
我也搞不懂，我只是因为童年在战争期间受到心理创伤，造成了一种神经疾病。”
士兵问：“那是什么？他在说什么？”
洛克斯解释：“因为轰炸的缘故，我的脑袋有点错乱。这事情发生在我小时候。”“
您的乳酪很好吃，谢谢，请跟我们来。”
洛克斯跟在他们后面。士官指着尸体问：“
您认识这个人吗？您以前见过他吗？”
洛克斯凝望着父亲四肢不全的身体，他整个人面目全非了。士官说：“
你也可以从他的衣服、鞋子，或者甚至从他的手或头发来认认看。”“
我只看出一件事，他不是我们城里的人，他的衣服不是这里的，我们城里没有人穿这么优雅的衣服。”“
感谢您，这些我们都知道，我们也不是白痴。我想问您的是，您有没有看过他？您有没有见过他，或是在哪里见过他？”“
没有，哪里都没有。不过我看到他的指甲被拔掉了，他坐过牢。”
士官说：“我们的监狱不会刑求犯人，怪的是他的口袋里空空的， 连一张照片或一把钥匙还是钱包都没有。不过他应该要有身份证，而且要有通行证才能进入边境地区啊。洛克斯说，他会在森林里把这些东西处理掉。我也是这么想，他不想被人认出身份，不知道他这么做是要保护谁。如果您碰巧在找蘑菇的时候发现了什么，您会带过来给我们吧？是不是，洛克斯？您可以相信我，班长。
洛克斯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头靠着屋子的白墙上，阳光让他睁不开眼，他闭上眼睛。
现在要怎么办？
跟以前一样，必须继续在早上起床，晚上睡觉，做那些为了生活必须做的事。这样的日子会很长，也许是一辈子。
动物的叫声吵醒洛克斯，他起床去照顾牲畜，他喂了猪、鸡、兔子，他去河边找山羊，把它们带回来挤奶。他把羊奶拿去厨房，他坐在角落的长椅上，一直坐到天黑。然后他起身走出屋子，去院子里浇水。今晚是满月，他回到厨房吃了一点乳酪，喝了酒。他把身体探出窗外吐了。他整理桌子，他走进外婆的房间，打开窗户透气。他在梳妆台前坐下，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过了一会儿，洛克斯打开自己房间的门，他看着大床，他又把门关上，进城去了。街上空无一人，洛克斯走得很快。他在一扇窗前停下来，窗户里面有灯火敞开着，那是一间厨房，一家人正在吃晚餐。一个母亲和三个孩子围坐在餐桌旁，两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他们吃的是马铃薯浓汤，父亲不在家，或许他在工作，或是在监狱，或是在某个集中营里。也或许他没有从战场回来。洛克斯走过那些喧闹的小酒馆，直到不久前，他有时还会在那里吹奏口琴。他没进去，继续走他的路。他走进城堡没有照明的那条小巷，接着是通往墓园的昏暗小街。他在外公和外婆的坟前停下来。外婆去年因为第二次脑溢血死了。外公很久以前就死了，城里的人说他是被妻子毒死的。洛克斯的父亲今天在试图穿越边界的时候死了。洛克斯永远不会知道他的坟墓在哪里。洛克斯回到家，他用一条绳子爬到阁楼，上面有一块干草垫，一条旧军毯，一个木箱。洛克斯打开木箱，拿出一本小学生用的大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几句话。他盖上笔记本，躺在干草垫上。在他上方，月光从天窗照进来，母亲和婴儿的骷髅吊在横梁上摆荡。五年前，战争结束前几天，洛克斯的母亲和妹妹被炮弹炸死，就在这里，在外婆家的院子里。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